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是11月10日，本次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几个内容：中国求助西方，共同打击腐败；西班牙画廊举办艾薇薇作品展；在中国，大学毕业证书早就不是找到好工作的保障。此外，越南消费主义当道，共产主义名存实亡，以及朝韩语言鸿沟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在中方推动下， APEC 成员国将成立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共同打击跨境腐败行为。但专家认为，鉴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人权记录及司法系统的疑虑，在与中国合作时仍然可能有所保留。
亚太各国领导人周一和周二将在北京召开 APEC 峰会， APEC 成员国将建立合作网络，分享贪腐案件的信息，并协助追回被非法转移至境外的财产。中国外长王毅周六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 APEC 部长会议的亮点时说，在中方推动下，今年 APEC 加大了反腐败的合作，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 APEC 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讨追赃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的腐败行为。APEC 执行主任博拉德对美联社介绍说，我们正设立一个反腐和透明网络，这个网络将能使案件负责人互相联络，分享案件以及如何定罪和起诉的信息，必要时也将能追回资产。他表示，该计划是由北京倡议，并且获得了美国的响应。美联社指出，这将是中国反腐运动的一大进展，但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范围有限，因为中国司法系统受到共产党的控制，在中国贪腐犯罪可能被判处死刑，而被引渡的嫌疑犯是否能获得公正审判也是西方国家的顾虑。上述三国迄今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密西根大学罗斯商业学院教授林苑卿说，只要中国不是拥有透明和可信赖机构的民主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仍然可能有所保留。北京估计，自90年代中期开始，约有 1.6 万至 1.8 万腐败的官员及国营的企业雇员出逃或者失踪，携带款项达到8000亿人民币。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的腐败问题已经动摇了民众对共产党的信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便积极地展开了打击贪腐的行动。中国政府今年更展开了猎狐行动，锁定逃往国外的腐败官员。中国外长王毅在 APEC 峰会前曾说，反腐是本次会议中需要讨论的议题。他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配合跟支持，特别是在追逃追赃方面，希望有关国家能给予支持，不要使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者藏匿的天堂。中国公安部门指出，截至今年10月底，海外追讨行动已经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嫌疑人180名。与此同时，中国希望能加大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合作。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反腐问题专家汪玉凯解释称，这些国家的腐败官员密度最高，如果中国能与这些国家建立合作的机制，缉捕在逃腐败官员并追回经济损失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些国家成为许多腐败中国官员的出逃目的国并非毫无原因，其健稳的司法系统以及对中国可能滥用司法权力的担忧，使上述政府在遣送中国公民或已取得居留权及公民权人士时有所犹豫。 前远华集团创办人被控走私的赖昌星在2011年被从加拿大引渡回中国，但此前经历了12年的漫长引渡诉讼过程。为了引渡赖昌星回国，中国承诺不判处其死刑。2004年，美国将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遣送回中国。余振东及其他被告被指控非法侵占 4.85 亿美元的银行资产。美方的遣送条件是余振东不得遭受虐待或者被判处死刑。澳籍华裔作家、中国前外交人员杨恒军曾经写道，在崇尚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以及侵犯公民的权益。他指出，中国官员可以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而对腐败的不同定义使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合作复杂化。尽管如此，中国与西方正在酝酿更多打击贪腐的合作。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他们在当地协助中国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并与北京合作，加强双边在反洗钱和外逃经济罪犯方面的合作。加拿大外交事务、国际贸易和发展部发言人巴布科克表示，该国和中国正筹备签署和批准分享没收资产和归还资产的政府间协议。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和执法事务局打击犯罪项目高级主任卢娜在周一出版的财新新世纪上发表文章称，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在反腐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的执法和监管机构已经大力追踪了落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各类行贿者。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公共政策助教乔尔·恰利表示，此类合作的程度有限。他指出，由于美国依然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和正当程序保护存有疑虑，中美签署引渡条约的可能性甚微。美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遣返中国公民，或以违反移民法为由予以遣送，但美国在相信他们可能面临政治起诉和虚假审判时，倾向于不将嫌疑人遣返。猎狐行动中，中国在争取美国协助时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政治信任赤字以及缺乏遣返法律机制有所关联。
一家西班牙画廊自11月4日开始举办中国意义艺术家艾薇薇过去30年作品的回顾展。艾薇薇自2011年起被禁止离开中国。
巴塞罗那的一家画廊将举办 On the Table 展览，展出艾薇薇的相片、录像、雕塑、装置和建筑模型。作品跨度从80年代艾薇薇在纽约生活时期直至近期。策展人罗莎佩拉介绍称，此次共展出超过40件作品，其中有从他的职业生涯初期挑选出来的展览品，以及他知名的标志性作品，还有特别为这场展览制作的作品。他指出，展览的目标是呈现这名中国当代最知名艺术家如何使用图像探索真实与谎言、证据与模糊性、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雕刻家、设计师和纪录片制作人艾薇薇通过艺术作品以及社交网络吸引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凸显社会不公以及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与透明度，此举激怒了北京当局。三年前，艾薇薇遭到中国当局秘密拘留81天，此后被禁止出境。2011年6月份，在艾薇薇获释后，她的设计公司被指控偷漏税，艾薇薇向法庭提起诉讼，却以失败告终。此次展览的主要展出作品是艾薇薇北京工作室的一张桌子与18椅子。平日她便是在这张桌前讨论自己的项目。艾薇薇将这组桌椅送往西班牙展出，象征自己无法亲自出席展览。观众可以坐在椅子上拍摄照片，并上传到社交媒体网站。这场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的2月份。佩拉解释展览的主题 On the Table 称，当你把东西放到桌上后，你的手中不再隐藏其他的牌，而是向众人展示出你能力所及的一切。其中一件特地为展览制作的作品是一个大理石的装置艺术，许多小草从地面冒出头来，展厅的墙壁上则浮现中指竖起的图像。 展出作品还包括艾薇薇的系列摄影作品《透视研究》。照片中，艾薇薇在全球著名地标如美国的白宫、英国议会和悉尼歌剧院前比中指。一些艾薇薇知名的作品也在展出的行列中，包括一个画着可口可乐商标的老陶罐，一张从古老寺庙拆除的木块制成的中国地图，以及2010年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的10万吨陶瓷制的葵花籽的其中一小部分。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今年中国又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在中国，大学毕业证早已不再是找到好工作的保障。尽管如此，每年仍有数百万学生涌入大学校门，哪怕他们毕业后可能还没有工地上的农民工赚得多。请听相关报道。
他不是要讲他
北京城北的远郊，年久失修、纵横交错的住宅区，狭窄的街道，空气中弥漫着炒面和垃圾的味道。人们称这里为学生村，顾名思义，大学生村。在那昏暗的楼房里，生活着很多大学毕业生，很多想要在首都北京寻觅财富和幸福的大学生。不过，在学生村，幸福和财富距离他们还很遥远。楼房里的走廊黑暗狭长，在局促的房间里常常生活着三四个人。24岁的孙秀生活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租这样一间房，他说。北京充满了压力和竞争，然而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孙秀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屋中的晾衣绳上挂着些换洗的衣裳。此外，恐怕就只剩下心中破碎的梦想。他来自农村，是家里第一个读了大学的人。然而他建筑财务专业的本科学位在劳动市场上不太吃香。目前，孙秀在一家公司做前台，每月工资折合300欧元，这比农民工生手的工资还要少。我当然很失望，毕竟我读了大学，然而学的东西完全用不到。拿着我这样的毕业证书找工作很难。本来建筑业是对口方向，然而那边不想要女员工，孙秀说。此外，工作单位也不想要地方大学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百万年轻的中国人也有和孙秀类似的经历。他们苦读多年，终于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结果现在毕业后却是两手空空。中国人民大学的施伟认为，错误的教育政策导致了目前的状况，太多理论没有实践。中国的教育完全和劳动市场脱钩。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录取人数翻番，然而劳动市场的需求没有那么大，这是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另外，教育并不像德国一样能够满足劳动市场的需要。除了找工作的重担外，大学毕业生们还背负着家人的期望。当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每个人都想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手工业者被瞧不起，这就是中国矛盾的地方。一面是年轻的毕业生们找不到工作，一面是很多企业艰难地寻找技术人员，汽车机械师、焊接工、模具工。德国商会的霍夫曼表示，在中国招聘接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人员绝对是个问题。他说，我们每年都进行一次会员调查，今年 74% 的会员企业将招聘技术人才看作是最大的挑战，在过去3年里，这一直是最重要的3个课题中的一个。如今，中国在政策上做出了回应，高级职校在未来几年要大规模扩建。总理李克强的建议震惊了许多迷信大学文凭的民众，将一批综合院校改建为技校。这里面不仅包含着经济方面的考虑，中国领导层了解，一群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子。在学生村，孙秀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一筹莫展地坐在窗边。他每周和父母通电话。我从不和家里提出这边找工作有多难，我只报喜不报忧，我不希望他们担心。尽管如此，孙秀自己时常担心，他每月赚的钱根本不够花，而且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毕竟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放缓，一方面劳工部预计未来五年每年都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这意味着数百万的求职愿望和失望。
共产党在消费主义当道的越南依旧掌权执政，但专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共产主义在越南早已名存实亡。
在一家位于河内市中心的现代风格咖啡馆中，范正啜饮着一杯$3的拿铁咖啡，并且操作着手中的 iPhone 5手机。这名身穿设计师毛衣和紧身牛仔裤的28岁共产党员会说英语，但他仍以越南话回答记者的问题。范在一家官方媒体机构工作，他表示，我加入党是为了我的工作。他解释说，成为共产党员能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从许多方面看来，范都是一名出生于战后时期的标准富裕家庭子女。他所属的世代被消费文化所拥抱，而且年纪太轻，不清楚越南曾经经历过的极度贫穷。在越南共产党继续巩固执政地位的同时，西方国际品牌如星巴克与麦当劳正大规模进驻越南，这在西方人眼中看来格格不入。范的务实主义则反映出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内逐渐凋零。共产党的持久性取决于人们怎么定义共产主义。越南问题专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泰尔表示，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已经名存实亡，但在老挝和越南，列宁式的政治体制仍盛行。换句话说，在社会经历转型的期间，极权主义依然当道。共产党于20世纪在东南亚地区生根，部分学者认为，强调阶级制度以及严格道德标准的儒家理念，使历史上曾经受过中国影响地区的民众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红旗共产主义的历史》一书作者普莱斯特兰在书中写道，领导越南抵抗殖民者法国的革命家胡志明了解结合共产主义与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如今的越南政府继续在学校、媒体和街头的标语中宣扬胡志明精神和攻击，但部分人认为这只是表面功夫。加入共产党56年的越南前政府顾问祥赖表示，目前的共产党根本不了解儒家思想，对共产主义知之甚少。越南问题专家泰尔指出，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如今建立在能向社会大量提供经济商品，而不是在精神基础之上。这个情况始于1986年，当时共产党摒弃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实行革新开放以及批准外国直接投资。经济稳步增长以及外国投资提高了越南的生活品质，并使该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只要这个势头持续，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也能带领越南共产党继续前进。泰尔说，若越南共产党没有摒弃斯大林模式，外国投资者将对越南望之却步，资本主义世界不会有兴趣投资越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时思想已经式微。祥赖过去曾出言反对腐败，并因为所提出的观点受到排挤，但他表示不会考虑放弃党籍。他说，一些人问我为何还留在党中，我告诉他们，我留下来是为了清除那些领导者，并且推动国家前进。我相信党内还有许多爱国人士。但许多越南民众并不这么乐观。42岁的摩托出租车司机阮清俊说，共产党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越南已经有长足发展，但是还有许多人很贫穷，而政府人员却很富裕。来自越南海洋省的53岁农夫阮文贤在80年代初期曾经是驻守中越边境的士兵。他表示，目前的党与越战和中越战争时的执政党有非常大的不同。当时他们是真心关怀民众生活，如今他们只在乎自己。农民之间对党的支持度已经降低。媒体从业人员范表示，如果他跳槽至外国公司任职，就会放弃共产党籍。 他说，我这个年纪的多数越南人根本不在乎胡志明思想，他们阅读和附送这些思想，只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欧洲视角，独立资讯。
Deutsche Welle。
朝鲜和韩国的交流从来都不是易事，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上，日常用语的差异也经常造成隔阂。朝韩元学者正在平壤举行会议，希望通过编撰统一字典弥合朝韩间的鸿沟。
一本酝酿了25年的统一韩语字典如今进入编纂的后期阶段，双方必须尽可能弥合朝韩用语间的差异。上周，一组参与字典编写的韩国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者启程前往朝鲜，参加5年来首次在朝鲜举行的会议。统一韩语字典的韩方编辑韩英恩认为，朝韩用语的差异不断加大，可能成为朝韩最终统一的一大障碍。他在启程前往平壤前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朝韩语言间的差异最常发生在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的用语中，双边的语言差异之大，朝韩的建筑师甚至难以合作改建房子。在1910年到1945年的朝鲜日治时期，政府和学校中禁止使用韩语。日治时期结束后，分裂的朝鲜和韩国皆将推广韩语和提高识字率作为优先要务。但朝韩在经过60多年的分裂后，双边的语言差异不断加剧，一些共同用语出现大相径庭的词义，例如阿嘎西在韩国指的是年轻姑娘，在朝鲜则是封建社会的奴隶。真正的问题在于，朝韩字典中分别收录了不同词汇，难以相互理解对方的用字。韩英恩估计，首尔和平壤街头的用语中有1/3已经出现上述差异，商业和官方用语的差异则高达2/3。韩英恩说，目前基本的沟通还不成问题，但是随着语言的渐行渐远，若置之不理将成为难以跨越的鸿沟。编写统一韩语字典的项目最早是由支持统一的韩国牧师文义焕所提出，他在1989年前往平壤并获得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接见，当时曾建议编写字典，金日成批准了这项提议，但该项目出师不利。文义焕回到韩国后就因为非法访问朝鲜而入狱，并于1994年逝世。2000年，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与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双边交流逐渐频繁，终于在2004年字典的编写计划再次被启动。2005年初，朝韩成立编纂统一字典的联合委员会，韩方负责人金韩默表示，金正日和他的父亲金日成一样，看到维护韩国文化资产的重要性。统一韩语字典的目标是收录33万个词条，相关委员会已经针对55000个单词编写出确切定义。工作进度起初相当缓慢，因为朝韩两方必须先经历磨合期，但不久后项目便步上轨道。韩英恩表示，他有信心在2019年前能达成目标，但前提是委员会的工作能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不幸的是，即使是和平的字典编纂工作，也无可避免地受制于朝韩关系的不稳定。统一字典编写委员会在项目开展的头5年里共召开20次会议，但2010年朝韩关系因军事紧张而降至冰点，委员会不得不暂时搁置会议。今年7月，双边的字典编纂委员会成员在中国举行第21次会晤，而此次在平壤的会议是继2009年以来首次在朝鲜召开会议。金韩默说，当然我们不能绕开这些危机，但重要的是双边都认可我们工作的重要性。朝鲜的同仁们表现出纯粹针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凌驾于政治之上。在委员会能定期进行编写工作的时期，他们会将目标定为每周讨论2万字。 韩方的总编辑韩英恩表示，我们在最初便同意不收录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字汇，我们通常能快速就三分之二的字汇达成共识，接着处理较为困难的部分。造成韩国和朝鲜用词差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的语言进化政策。朝鲜删除了许多源于汉语的词汇，并且创造本土新词取而代之。而在韩国，韩文汉字的比例仍超过总词汇的 50%。与此同时，朝鲜还合并俄罗斯外来语，韩国则以英语创造大量新词。一名2005年逃出朝鲜的脱北者表示，英语外来词汇的盛行是适应韩国生活的主要障碍。他认为这令人严重受挫。英语外来词无所不在，基本上就像在学习一门外国语言。